钟头之内，我们需要cover 从第三页的最下面到第九页。所以这是很有挑战，请弟兄外外面的弟兄姐妹请赶快入座哈。外面还有没有人？外面还有人吗？开始了哈。OK，OK。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从早上你就跟我们同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一个渴慕，充满了一个激励。主，我们渴望能够成为能够把福音带到人生命里面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尊贵的器皿。主，我们立志行事是你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你自己的美意。主，我们继续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让我们愿那感动许多许多的弟兄姐妹这样子将福音带到世界上各个地方的那个灵，同时也是那个曾经感动使一些弟兄姐妹将福音传给我们的那个灵。主啊，今天加倍的来充满我们，加倍的来造就我们，建造我们。主啊，让我们也可以把福音传出去。我们继续把下午的时间跟下午的操练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来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等候。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翻到第三页的下面，我们来谈一个很切身很具体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切入福音。那这很多弟兄姐妹这方面也是常常会觉得比较困难，想要跟人家传福音就跟人家坐下来聊天咯，谈一谈啦，然后看怎么样可以切入福音，可是切了半天怎么样，叫做有切没有入，有没有？所以怎么谈就谈不进福音，所以后来谈完了也就拜拜回家了。所以这个切入福音有时候我们觉得蛮困难的。那不仅是切入福音蛮困难，我跟大家承认，其实切入福音是最难训练的。这个要我训练大家切入福音，我是最不晓得怎么切入。那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福音的内容大概你怎么讲都是差不多那样子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蛮固定的。可是切入福音的角度，如果我们要很灵活很有智慧的切入的话，哇，那角度是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切进去的。好，那要针对到对方的需要来切入，那这方面就叫做什么，这是最艺术的部分，最 artistic 的部分。所以这个很难， 很不容易，也最好不要用一个公式来框限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切入福音。所以我们这个切入福音的部分，我没有 slideshow， 我没有 slide， 我们看讲义。那我就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在第四页下面有一个 A， 有没有？好，切入福音的一般原则。我这次没有机会跟你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那个过程。好，因为那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人谈到的典范。你们有机会你们回去读那段经文，里面很多很宝贵的那个个人谈到的这怎么讲这个要点或者是说基本的原则都在里面。那里面耶稣展现的一个很特别的切入福音的原则，就是我们跟人家谈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很敏锐的从谈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体会他的生命，他所感受到的人生的需要是什么。他对他来讲最切身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那叫做感觉到的需要。 其实人的每一个他感受到的需要，其实都可以连接到福音的。我举个例子哈，今天我们聊，那我们姐妹对车子就没兴趣，但是呢，我们聊，你就发现到说，这个林弟兄啊，不，林先生哈，林先生，这个非常的喜欢车子。讲呢，我就不小心蹦出一句话，我非得要买一辆 BMW 740不可。好，那姐妹们对车子没兴趣，对不对？但是你聊，你就听到了我对这个有，我对这个有兴趣，而且我觉得我需要买一辆 BMW 740。好，那姐妹们可能就说，哎呀，那个没有用啦，那个不需要啦。好，可是这个。你知道最需要的是什么吗？你最需要的是要知道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你这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那你这样子跟我谈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很理想的方式？你在尝试切入福音，有没有？是不是你在尝试要切入福音？可是没有用。为什么？不仅是没有用，而且不太好。因为我感受到很真实的需要，我需要这个东西，你却泼一盆冷水把它否定掉，对我来说那个是蛮挫折的。所以我会觉得跟你这个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我就砰心门就关起来了，就不太讲。你不在乎我所需要的，那我干嘛要在乎你要跟我讲的。好，所以我们从谈话当中去感受到他对他的人生到底怎么感觉，他觉得最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什么东西。那我们要用很接纳的态度，好，肯定的态度，甚至关心的态度来跟他探讨。好，那这个 BMW， 哎，那你为什么不买 Benz 呢？好 ，Benz 怎么样 ？BMW 怎么样？哦，哎，当你跟我有兴趣的题目，虽然你没兴趣，但是你跟我聊的话，我就觉得怎么样？你可以，你了解我，你接纳我。好，所以这个对我敞开心门很重要。不仅是如此，而且当你听到说我需要一部 BMW 740。你能不能从那个地方体会到我生命里面真正的有什么样真正的需要是还没有被满足的？是，你们能不能体会到？我说我需要一部 BMW 740。你们需要钱呢 ？OK， 可是钱也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需要。到底我人生有什么真正的需要，在我那句话里面我透露出来了啊？被人认可，自我价值呀、yeah。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当一个人讲一个他需要什么东西，你可能很你心里头很不以为然哦。可是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他所说的里面去感受到他真实的需要呀、yeah。我为什么那么强调 BMW 740？ 因为我有一种自我价值我老是感受不到。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开一部 BMW 740的话，哇，我走路都有风、哦、所以那就是一种自我价值。那但是福音就是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果效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让我们真是认识到我自我的价值在哪里。原来我的自我价值是神的儿子都愿意把他的性命为我来舍。原来我的价值是在这里，神用他儿子的生命来换的。当我接受了福音，我真的得着了福音之后，我会重建我的自我价值。所以福音，当你能够这样子去体会人的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把福音跟他的生命跟他的生活怎么样连接起来。所以切入福音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感受到他感觉的需要，我们从那个地方去触摸到他生命里面一些福音直接可以满足的真实需要，我们把福音跟他的真实需要连起来，那是最好的切入。如果你这样跟我谈到的时候，你就一直在谈到说耶稣基督为我死，为我们死，好，神怎么样在你的生命里面让你看见到你自己的价值，然后那个价值怎么样改变，好，你在每一天生活 你跟人的关系等等的，那对我会有很大的触动。这个福音不是只是一个理论，这个福音是跟我的生命、跟我的生活可以连接起来的。好，所以我们其实最好的切入方式，就是从他的感觉的需要连到真实的需要，然后这样子的切进去，好，来把福音跟他的生命连接起来。好，那当然这样子讲，你们是比较抽象一点。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希望不要讲太长。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到，那讲到完的时候，就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就带着她妈妈说她妈妈想跟我谈一谈。那我就说很好啊，那我当然稍微谈一下，我就知道她妈妈还没信主。所以因为我住在一位弟兄姐妹的家，那天下午我就约他们到那弟兄姐妹的家，我就在他们的 family room 然后就坐下来，然后就跟那位妈妈就谈话，那他那个主人也在家，那但是我们就谈话。那他想跟我谈什么呢？他要跟我谈他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痛苦呀。那什么痛苦？他的先生在国内有小三，然后呢他先生不仅是不跟那个小三分开，而且他先生要他接受那个小三，要他接受事实就是这样子，所以也不离婚，然后从此他就这个家庭也维持，然后外遇关系也维持。然后呢，他就每一次想到丈夫跟那个小三在一起，他就满肚子火，可是他完全没有办法，所以他最后就被丈夫逼到几乎要疯了，然后他女儿赶快把他从国内带出来，然后就是才会我们有机会见到。所以他我们一坐下来谈，他就哇一再讲他的婚姻，讲他的婚姻心里头的那个就一直砰砰砰一直这样子，等于是发泄出来，包括很多的愤怒就一直发泄。那我知道我那天下午一定要跟他传福音，问题是我怎么切入福音？那我真的一直都抓不到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来跟他切入福音。我也不想跟他说啊，这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来跟你讲福音。好，那这样子就不是好办法。所以呢，我就在一直聆听。其实我们真正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聆听非常重要。好，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你用长一点的时间来聆听没有关系哦，不见得五分钟你就一定要切入去传福音。好，聆听很重要。那聆听的过程你也不见得马上就知道你怎么样切入。好，那至少是我常常 会拖很久的，我听很久我才会慢慢 摸出来。那但是就是等到他，我觉得他已经好像心中想要吐的都已经吐出来了，差不多已经都讲完了的时候，那个时候神才给我一个，突然间给我一个好像一个方向可以尝试看看。那我就问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神跟你说你现在可以跟他求一样东西，你会跟他求什么？那后来我发现到说，那句话真的是把传福音的门 就整个打开来了。你知道我问他那个问题，你会跟神求什么？他怎么回应？他砰一个敲了一下桌子，他说我要神把我的婚姻还给我。哇，那句话我突然间一听进来的时候，我突然间晓得了，因为他不想离婚，他想要怎么样？想要挽回婚姻。那我就往这个方向了，我就跟他说，那可是你知道吗，如果 神要把婚姻还给你的话，需要有一件事情先发生。他说什么事情？我说就是你饶恕你的先生啊，要不然那婚姻怎么回来呢？哇，他就砰一个又敲一个桌子，他说不可能。然后我就跟他说，对，这个是太难太难的。所以你知道吗，在你能够饶恕你先生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先发生。他说很有兴趣啊，因为我现在跟他谈的都是什么，他感觉得到的需要。 Yeah, 哦、所以我们对他感觉到需要很关心的话，他就很有兴趣的。那我说还有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事情？我就说，就是你现在你的心灵一个受尽创伤的这个心灵，需要被神先来医治。所以我就从那个地方切进去，我跟他说，其实圣经上讲一件我们都很难接受的话，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有罪的人。哦、那个罪不只是包括我们做错了什么，还包括我们的生命已经失去了神原来造我们的那种美好，那种完美。创伤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创伤也是罪的生命的一个特征啊。Yeah. 所以我就跟他说，今天我们这一个受到创伤的这个生命需要先被神来医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来医治我们受创的心灵。所以我从那个地方开始跟他讲到罪，跟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跟他讲说神要恢复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丰富的丰满的人生，好丰盛的生命。好，然后所以我基本上等于是从第二律进到第三律，再回到第一律，然后最后才到第四律，跟他说我们需要邀请耶稣来住进我们的心中。好，感谢主，那天真的他就觉知信主了，他就觉知信主了，因为福音跟他的生命跟他的人生是怎么样，是连接的，是连接的。好，他就很就很能够去理解这个福音的对他的意义所在。Yeah, 那天其实我最感动的还不是跟他传福音，最感动的后来眼泪都流下来了，是他觉知完之后，我就带他走到厨房，我就跟那个女主人说，陈阿姨刚刚觉知信主了。那个女主人正在炒菜，因为我们吃晚饭嘛，这个炒菜那个炒菜的那个铲子哈，就丢在锅子里面，就跑过来，两个人就抱在一起，抱在一起，两位姐妹就嚎啕大哭起来。哦，那真的是那一刹那之间所发生的事，那完全是圣灵的一个做工。因为这位姐妹她愿意接受主，神就在那样子的一个拥抱的当中，就把他里面所有的那些苦毒就这样整个哭出来呀，两个哭得非常的尽兴，然后我在旁边就是流一点眼泪啊，男生实在是很差劲。然后呢，我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赶快跑到炉子那边去关火。不过这其实是一个例子，你们不要把它当作公式。但是最好的传福音就是我们把福音跟他的生活连上了，我们来切进去，好让他看见这个福音对他生命最大的价值在哪里。但是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好，这是需要操练的。你们不要给自己压力说你马上、今天出去传福音你就哇很巧妙的抓住一个切入点。好，那当然你可以试看看， 也很可能神就带领你一个角度就切进去了。那我还是给你们几个公式性的东西哈，也蛮好用的。就是说你如果找不到一个切入点哈，其实有这里面有三个切入方式，其实都蛮好用的，都蛮好用的。你不要太担心，大概都可以用哈。那第一个切入方式就是你可以在分享福音聊天的当中，你就问他一个问题，你就说哎你。有没有读过圣经、哦、那他可能说有读过，也可能说没有读过，对不对？或者说看过一点点，那你就问他说你会不会觉得圣经很难读，大概答案都是什么，很难读，对不对、哦、所以你这个都可以预设到的答案是这样子。那你就跟他说诶没关系啊，今天很难得， 我们来看你、哦、诶好不好，我们用差不多15分钟20分钟之内，我来把整个圣经的内容跟你这个总结一下好不好，那这样子以后你读圣经你就比较容易读嘛、哦、所以我跟你稍微总结一下， 那他大概都会说好了，因为这本圣经有人要用二十分钟跟我总结一下，大概都不会反对。所以我就说有一些 approach 是你大概想用大概都可以用的。 那我跟你总结一下好不好？他说好。那你就说其实圣经总结起来来说就 可以归纳成四点。那第一点就是圣经上说神爱你，而且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切进去了没有？对不对？我就切进去。我有没有说错？圣经总结起来就是这四点，可以吧？其实完全可以嘛。好，所以你就 offer 说你 很简短的可以把 圣经总结一下。那他说好，你就说圣经总结起来说就是四点。好，你就好像这个宇宙有很多的物理的定律，你 那句话有讲不没讲也都可以。你就说第一点就是神爱你，而且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你就切进去了。啊，所以我第一次带一个黑人信主就是用这一招啊，呀，后来还用过很多次啊，蛮好用的哈，所以给你们做参考哈，所以你也不需要说每次想不出一个切入方法，你就永远不切入哈，那这可以用。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跟人家传福音，不，你跟人家聊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分享你的个人见证，啊，生活见证也可以，得救见证也可以。你分享了你的一个见证的话，你分享完见证之后，你讲一句话在第四页的第二点的第三行第二行，你们可以画下来。你记得讲这句话，你就绝对切得进去。你把见证讲完了之后，你就说，所以我才体会到原来神对我的生命早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领我来认识他，就是要在我的身上实现这一个计划。那接下去如果你是两三个人的话，那就可以换另外一个组员来说了，那你自己来继续说也可以。那你说这是我信主之后一个特别深刻的体验，因为圣经上就真的跟我们这样子说，圣经上说神爱非常的爱你，而且他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切进去了没有？切进去了，所以讲任何一个见证完，你都可以加那句话，就绝对 match 的，是不是？任何一个见证完，你都可以说，我就体会到神对我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他领我来认识他，就是要实现这个计划。那圣经真的是这样子说啊，圣经说神爱你，而且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圣经说神怎么爱我们呢？神爱我们爱到连他的独生爱子都为我们舍，那你就讲下去了吧。是不是？好，所以只要你有机会分享个人见证，透过这句话你就切进去了，就切进去了。好，那第三个 更直接的，你每次跟他聊了一阵子之后，如果这个找不到任何方式的话，你都可以怎么样？有一招叫做言归正传。好，那特别是如果你跟他约好，你们去短宣的时候， 你跟任何一个人谈话，他都知道你准备要跟他传福音的。好，所以 你都不需要再有任何的借口，你就说今天跟你见面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跟你传福音。好，所以好不好，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我来跟你分享一下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耶稣基督福音很简单，基本上来说就是可以分成四点来说。那第一点是什么？神爱你，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就切进去了嘛。好，以前我 有一段时间，我跟一位老师母去常常 去探访，去传福音，也是跟他学。那哇，这个老师母每次都是这一招，就看任何人，看看，哎呀，你的孩子谈一谈，你的家庭谈一谈，这个到哪里买菜谈一谈，谈完之后就说好，来，我们言归正传。就切进去了，就切进去了。好，没有人反对过。所以其实切入福音，我们可以非常的放开，非常的放开。其实你怎么样切进去都没关系，只是你越是用前面 A 的那个 approach， 你通常会把福音跟他的生活连得更深。那你越是用，譬如说我刚刚说这个言归正传法，那可能你就 不容易把福音跟他生活连得那么好。好，那其实也不一定哦。其实你也许感受到他的需要了 ，OK？ 但是你切入的时候，你用言归正传法切进去。那你切，可是你切进去的时候，你讲的事例每一个 point 是不是可以跟你所了体会到他的需要做连结？还是可以啊。哦，当讲到说这个人不断的用自己的方法，如善行道德宗教哲学，哦，你也许善行道德宗教哲学都不用说，你就谈什么？就谈人不断的借着这个爱情的追求，想要寻得丰盛的生命。哦，那为什么你别的不讲，你讲爱情的追求，可能就感受到他的需要嘛？你可以针对着他的需要，哦，来特别提到。好，这些其中的一些要点，那也是一样可以跟他的生活连接起来。好，所以切入福音，我想给你们几个公式，你们要用的时候随时可以用，但是我们也去尝试着去操练。好，从感觉需要来着手。好 ，OK， 好，那时间蛮不够的，我们进到下一个哈，进到下一个，那这就疑难问题了。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啊，就有一次就跟我讲说，我从来不跟人家传福音的。我说为什么？她说，人家一问问题我就倒了。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有办法去处理的哈，要不然我们传福音也会怕怕的。好，那我先讲一件事情哈，就是你传福音哈，的确，对方。这中间很可能会要问一些问题，那有些问题我们也许会很担心我们能不能回答。可是传福音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第一个，不要因为怕对方会问问题 而不敢传福音。因为我刚刚说了，很多时候他有问题他不见得会不让你讲完，那你至少可以把福音跟他讲完，对他来说 对主耶稣就有更多的认识。那第二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基本原则本来就是所有可能的问题他不问你就最好不要提，你不要自己先提他可能会问的问题，你明明他是个无神论者，你最好不要跟他坐下来的时候自己先跳进去谈有神无神，最好不要，他不问你不提，他问了你再来处理。因为 你主动去提一个问题的话，你就会把这个 conversation 的焦点转到哪里去，转到处理疑难问题去，你就会发现常常那个 conversation 变成这样子，你解答一个问题他就说很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好，那你又讲完了，说哎呀需要喝杯水，他就说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其实他能够问的问题是怎么样，没完没了的，没完没了的。我们如果自己一下子就跳进去想要解答问题的话，我们会一直在那里一直绕一直绕，然后你会多少次你都还是没有办法把福音真正的跟他来讲。一个人不会因为这么多疑难问题都一个一个的解答他就信，任何一个人会信都是因为他听到了福音，知道耶稣为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解答了解决了他生命的问题，他会信。所以没有听到福音的信息，解答多少疑难问题都没有用。所以不要自己跳进去，我宁愿先假设他不会问，所以直接就跟他讲。所以刚刚我们早上提的问题，他可能会问这个可能都没关系，他可能会问没错，可是我们不管，我们一开始就讲神，讲到了，那他问再来说。好，那现在就要处理的就是他问了，对不对？那这里有五个疑难问题，处理疑难问题的五个策略，五个策略。好，那我很快的跟大家讲这策略，讲出来就不止五毛钱了哈。第一个叫心中怎么样？心中默祷，祷告什么？祷告求主让他不要问问题嘛。 对不对？呀，我们求圣灵来做工，让他一直 focus on 我们在跟他讲的福音的信息。他就算是有疑难，让他不会想到要问。好，我们很需要圣灵来做那些我们没办法做的工作，在人心里面做的工作。好，所以本来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如果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传福音的话，我在讲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做什么？滑手机。No， 另外一个人就是要祷告啊。那我自己去传福音的时候，更要学一边讲还要一边祷告啊。所以我们不断的祷告，求圣灵在他心中动工，好，让这些特别是那些岔开话题的问题，希望不要出来。那但是呢，不仅是我们祷告，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叫做事先预防，预防他问问题。那怎么预防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不是他问问题，而是我们问问题。Yeah， 因为我们不希望他老是在问问题，其实我们是不希望他岔开话题嘛，对不对？好，岔开话题。在两个人谈话的过程当中，我问你，是问问题的人在掌握话题，还是回答问题的人在掌握话题？是问问题的。Yeah， 问问题的。好，所以如果我们讲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丢出一个问题，丢出一个问题的话，那其实就预防了很多他会问问题的，因为话题被我们掌握，他就被话题带着走了。好，所以 你要防止对方问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你问问题。那当然你不要乱问啊。啊，你问谈到一半立刻就问说，那为什么热力学第二定律是这样子呢？啊，你不会问一些无关的问题，你会问什么？你会问跟你接下去要讲的有关系的问题。其实四个属灵定律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些很好的问题。你看，你第一律对不对？耶稣说他来叫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那你就跟他解释了一下怎么样一个丰盛生命啦，对不对？然后他就 给你一个马上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没有经验过这丰盛生命。哎，这个不只是一个衔接语哦，这个完全是一个可以让对方回答的问题哦。哦，哎，那个小陈你觉得怎么样？为什么？哦呀，你觉得是不是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非常丰盛了？哦，是不是？还是你觉得不是？那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有经验到？你觉得为什么？你让他回答，让他讲，他不论怎么样讲，你都说very interesting， good， very interesting， 很好。哦，圣经跟我们讲说，这个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人有罪，与神隔绝。所以其实不管他怎么讲，你都可以接下去讲你准备要讲的。为什么？因为你问的问题本来就是朝向你准备要讲的。好，所以由你来问问题就不会岔开话题了。好，然后又可以带出双向的这个互动。好，所以我们讲福音的时候，好，你们慢慢的去可以去尝试操练，勇敢的在一些讲到一个某个地方的时候，你丢出一个问题是连到下面你要讲的。好，我们中间很多人做老师，有很多人将来要做老师哈，这边读研究所可能将来都要当教授的哈，呀哈，那这是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 teaching method 哈，呀，所以我们事先的预防，那这样子其实就减少了很多他会问问题的机会。好了。那可是我们预防了半天，总是没有百分之百，对不对？所以他可能还是会岔开来。哎，我问你一个问题，他问了疑难问题，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办？还有一招叫做延后回答。好，延后回答。其实你会发现到说，我们整个这个处理的方式都是让这个话题，不是我们压制对方，但是让这个话题尽量的不会离开谈福音的这个主轴上面。好，那 延后回答，换句话说，其实有很多问题你不需要当场回答的。你看我如果这样子说，我说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哦， 但是其实你如果有兴趣的话，等一下我们讲完，我们可以特别针对这个问题来讨论一下，好，好不好？那我先继续讲，好，那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能不能接受？挺能接受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见得当场就要回答那个问题，你可以把它延到后面去，那这样子那个谈话的话题就不会被带开来，好 ，OK。但是你如果说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等一下能不能不讨论？等一下一定要讨论，一定要讨论了，要不然他就知道上了当了，被你骗了。好，那如果你不想跟他谈这个问题怎么办？还是可以，稍微把你刚刚讲的话再稍微修整一下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我接下去讲的哈，可能对你这个问题就会有一些启发哈。那我们先继续讲下去，等一下你如果觉得还是需要讨论你可以提出来，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可以不可以？也是可以嘛，对不对？好，因为等一下讲的会跟这有关嘛，所以你先听听看。那等一下有还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提出来，我们再讨论。那如果他不提的话，你就可以不用提啦。好，我们请他提出来嘛。我以前试过这样子，我就这样子回答，然后后来我这个福音就讲完了哈。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刚才好像提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你刚才提什么问题？”他怎么回答？忘了。真的很多的问题，其实他当时蹦出来一个问题，他想问，可是说真的，过一会儿他又忘记了。如果他会忘记的话，表示什么？表示那个问题其实有回答跟没回答差别不大不大，差别不大。注意哦。慕道朋友会问的问题是很多，可是不是每一个都有必要回答的。OK， 好，所以你就晓得说，其实我们浪费太多时间在回答这个问题又那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必要的。好，所以延后回答是很好的一招哈。那我们就比较能够 keep 那个话题哈，继续往前走。好了，但是你也不能什么延后啊，对不对？好，总是一定会有一些问题是。需要解答的嘛，那真的包括有神没神，有些人真的是他真的是一定要有人跟他讨论了，要不然那个心结他不知道怎么样放下来。那所以有些问题是跟福音很切身的，譬如说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接受人有罪，你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好人多的是啊，以前我们的什么什么人啊，怎么样，那雷锋怎么说呢？对不对？好，所以有些问题，你知道那个问题跟福音的内容关系非常密切的，你总不能够老是都是打太极拳，总得回答。所以这三招可能都不能用，那第四招呢，就叫做什么？叫做有效回答。有效回答，注意哦，有效回答的意思不是回答哦。有效回答的意思是说，你是一个该回答的问题，可是你要不要回答呢？你要回答就要有效的回答。很多弟兄姐妹的回答是什么？无效的回答，没有帮助的回答。你越解释，人家越困惑的，有没有？所以当你要 你一方面认识到这个问题需要回答，你还要再确定一件事情。你预备好回答了没有？如果这个不是一个你预备好回答的问题，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不回答比给错误的答案反而还好。以前我们有一次在一个聚会，有一个慕道朋友就问了一个问题，我现在都忘记那个问题了，我只记得他问完之后他就一副得意的笑容。他 问了那个问题，问完之后他就说，这个问题我问过不晓得多少基督徒跟传道人的，没有一个人给我的答案是一样的。就是这样子。他已经觉得你们基督教信仰是没有 answer 的，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当我们给很不恰当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带他产生对神错误的认识。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不好，非常不好。所以你要回答就要有效回答。那有效回答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需要下功夫， 所以彼得前书有一句话嘛，对不对？好，要这个要以温心中常做准备。若有人问到你心中盼望的缘由，问到哦，就要怎么样？好，心中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好呀，好，所以心中常做准备，就是为的慕道友常常会问的问题。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在普渡这里哈，我们绝大部分其实我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 issue 你都应该好好去下功夫的。进化论跟创造论，圣经的可靠，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所是无误的，是神的启示？那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很多慕道的朋友常会问的那些 typical 的问题，我们其实应该平常要下功夫去 study。其实教会开一个这个实用护教的课程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下功夫去思考，那我们就会有比较预备好，可以有效的回答。好了，那这四个策略我们都用尽了之后，就发现我们卡住了，至少有一个时候有一个情况你就卡住了。对方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很重要必须回答的，可是我就是没有预备好来回答他的问题，我不能给他有效的回答，那怎么办？我们最后最怕的就是这个问题啦。这时候最后一招保证有效，那个叫做回去研究。回去研究其实很简单啦，你就只要你够谦卑，就是这样子传福音，我们本来就是要用很谦卑的心来传福音的。以前这个有一次那个福音聚会，然后后来有 Q&A， 然后大家就要问问题，然后那个要回答问题的那个牧师，他就说，哎，我先讲一句话，我跟大家说，这个世界上没有 stupid question， 只有 stupid answer。 好，所以你们任何一个问题，你们只要心中有想到任何一个问题，你们都可以问，非常欢迎。只是你们不要期待我一定有答案，你也不要期待说我的答案一定能满足你的需要，因为我很有限，我可能给你的是很 stupid 的。那大家，你知道，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承认自己的有限。所以我们很坦然的承认，我说：“哎呀，这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都没有想过。”哎，要不然我回去跟我们这贵传道这个讨论讨论，然后这个我再回来，我们约个时间，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能不能这样子？还可以一招，你知道吗？那个礼拜五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教会？我们来找贵传道问看看。也许贵传道他就可以给你很不同的角度来帮你解答你的问题。你说他礼拜五来不来？很可能就来了。所以只要我们够谦卑，其实被问倒一点都不需要尴尬，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反而他会非常的被触摸到，原来因为以前单位的领导不是这样啊，对不对？你问一个问题他答不出来，他是怎么样？他跟你拍桌子啊，你问这什么问题啊？你这什么态度啊？对，所以我们见过太多那种脸放不下来的人，但是今天我们人家问问题，我们如此的坦然，哎呀，连我都没有想到，其实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很宝贵的生命的见证。所以不要怕说人家问问题你回答不了，即使回答不了，这个回去研究这一招是非常厉害的一招，其实是反正是一个很好的生命的见证，也带出下一次跟他传福音的机会。OK， 所以这五个策略有没有问题？可以吧？好，可以用，是不是？所以还怕不怕人家问问题？不怕了，真的。要讲大声一点嘛，怕不怕？
不怕。
OK， 好。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后来我就越来越不怕人家问问题了。
好，那现在我们时间怎么样？已经1:56了，哇，我们时间不够。好，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谈一个得救见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很好的，也是很需要的，就是我们同时预备好我们自己，特别是得救的见证，好，来跟人家来分享。那得救的见证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好处，我想我讲得很快，但是你们一定可以自己体会得到，引发他对福音的兴趣，因为他可能对福音还没兴趣，可是他对你怎么会信教很有兴趣，一定的。那他对你怎么信教很有兴趣，听了之后他可能对福音就开始有兴趣了。然后第二个会带出认同，如果我跟你们分享说我从小就非常的自卑，然后非常的不讨厌我自己，然后厌恶我自己，我活在很痛苦的当中，后来信了耶稣，耶稣就让我看见，哎呀，原来我是他的心肝宝贝，我才知道我的生命有多么的宝贵，然后神就带领我从我的自卑里面走出来了。我跟大家分享，这是我真实的见证，只是 so brief 而已。如果对方也是曾经经历过那个很深的，甚至现在还在那种自卑感的当中，有没有共鸣？有共鸣啊，呀，所以这个见证常常会带出共鸣，那个共鸣就会产生对福音的兴趣。那第三个是见证能够帮助对方体会到说，我们今天跟你传福音，不是在讲一种意识形态，不是在讲哲学，我是在谈一件我们生活当中真真实实可以经历得到的，是生活当中很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经验，那所以这个福音就不会对他觉得说纯粹是一种理论，那这个会帮助，因为很多人讲理论他就没兴趣了，如果跟他的生活息息相关他就有兴趣了。那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讲见证的时候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辩。今天如果慕道朋友他问说，神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为什么好人老是吃亏？那你就跟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啊。其实苦难可以带出四个很重要的祝福，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这种回答通常效果都怎么样？不怎么好。不怎么好，因为你跟他讲道理，他就可以跟你一直变，一直变，变下去的。但是你如果他这样子问，你就跟他说，其实道理为什么会这样，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吧。我也曾经有一次经历过一个什么样子，我觉得好委屈啊，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啊？我那个时候我信主了，我就常常跟神抱怨啊，为什么吗？但是后来我在读到圣经里面的一句话，突然有很深的感触，那我就发现到说，我可能需要更深的来体会神的心意是什么。那真的是我一点一点的，我发觉神在教我学习这个功课，教我学习那个功课。我觉得这一次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个痛苦，反而我自己是生命最得到最大祝福的一个人。我不晓得有人讲过一句话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其实我想也想不通为什么是这样，但是我所经历的竟然就是这样子，很奇妙哎。所以我其实我现在就蛮能够接受神容许苦难发生在我的身上。他能不能跟你变？他不能了，因为你讲的是在你身上真正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有很多，包括很多时候人家问一些问题你要回答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智慧，用见证来回答，不仅是对方会很有启发，而且避免掉争辩。所以见证就是很重要的。那我这个见证的部分我就跟大家很简单的说就好了，因为我们短宣队，或者是我在做个人布道的时候，我都会要求弟兄姐妹每个人要写出他的这个个人得救见证。那我们就看教会的看贵传道，我们教会的长老们决定怎么样。如果一声令下大家都要把见证写出来，那我们大家就写， OK， 好 OK， 这个很棒哦。这个写出来之后，你以后分享见证都会非常清楚、非常具体。那其实你要跟人家分享你的得救见证，基本上就分三个段落就好了，很简单。我看每个人到后来写出来见证都是三个段落：我信主之前怎么样，后来我信主的经过是怎么样，然后我信主之后有什么改变，就是这样子。信主之前你就提出说你信主之前曾经碰到的一些难处、一些痛苦，或者是一些需要。然后呢，你大概可以稍微提一下说你曾经尝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就说我大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为什么我都没有朋友，为什么我那么样子孤僻，我都不晓得怎么样跟人相处。那怎么办呢？哇，我觉得我在任何个地方，我好像都是局外人，我都融不到人群的当中。那怎么办呢？哎，你知道吗？我到书店去找书来看啊，这就是我想的解决办法。你知道我找到一本什么书吗？我说，还没有。你说出来你们会觉得很好笑。我找出来一本书，认认真真的 回到家里面来读。那本书书名叫做《男人与女人的战争》。哇，讲到说你怎么样这个克服怎么样征服一个女人的心啊，然后就克服人际关系的困难，对不对？我尝试用一些方式来解决，有没有解决？没有解决。所以信主前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后来信主经过怎么样了？怎么会信主呢？那我得了一场病，然后也有朋友带我去听一个演讲，我得了肺结核。那个时候那医生说这个发现的太晚了，所以我跟我爸爸整个要吓个了呀。那我以为我的人生已经走到终点了呀，真的。那个时候那个医生那个片子 X 光一照出来，我这边 左肺整个已经全部钙化了呀。所以他说已经来不及了呀。那当然现在只能说神医治。那不谈那个，就是信主的经过，就是我生病，然后我人生落到很大的绝望，然后有位朋友帮助我去听一个演讲。那当然你就把那个过程就这样 描述出来。但是这 中间的要点是什么？中间的要点是提出会让你信耶稣的那个因由在哪里，一个重要的因由。其实我会信耶稣的因由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你知道我在生病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这一生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嘛。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跟耶稣说，你把你那个生命给我，我需要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生命，你把我现在的生命拿走。我跟耶稣说，如果有一天我还能够活着看到我的生命里面有你生命里面的那一些爱，那样子的圣洁，我这一辈子跟你走。那是我信耶稣的因由。所以你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也要 touch 到那个让你信耶稣的一个因由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三段，就是那信耶稣之后有没有改变。信耶稣之前跟人的人际关系是一筹莫展，跟耶稣求一个新的生命，神让我活下来了。那信耶稣之后呢，跟人的关系还是一筹莫展。其实通常问题都没有马上解决了，对不对？这是我们要很承认，不是马上。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就开始发现不一样了。以前我在任何一个人群的当中我都是如坐针毡，因为我很自卑嘛。可是信了主之后，我就发觉有那个力气重新再一次的走回到人群里面。我记得那时候也常常在人群里面我还是很孤单，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相处，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谈话，这样子，所以还是觉得很孤单。可是每次在那个很孤单的时候，心里面都有神在跟我讲话。神每次都在那边跟我说，没问题，不要害怕，你就乖乖的留在这里，留在人群的当中， It's OK， 没有问题，因为我在这里。其实就是那个说没有人理我，没有人陪我讲话， 但是神陪着我，就是这么简单的。神陪着我，我就有力量留下来，然后开始来操练跟人的接触，跟人的来往，慢慢的调整。所以信主之后，那个改变，那个差别在哪里？所以中间有一个一贯的主题，一个主轴，一个主题串联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我们都可以尝试，我们这个长老们做个决定，要不要请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写下个人见证。我建议我们写见证的时候，你那个见证最好是好像写文章一样，好像写文章一样，当然不要咬文嚼字，用口语的来的话，所以你写完之后，你单单用念，就好像是在用讲的，然后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见证就讲出来了。 OK， 你这样子写你的见证，你用四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能够把它念完，超过四分钟大概就有一点太长了。 OK， 好呀，所以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操练，让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有机会跟人家讲见证，我们可以讲的这个很有焦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页的上面，控制时间。我们跟人家谈福音的时候，讲见证时间不要太长，否则会喧宾夺主。那第二个呢，就是删去不必要的细节。我这边讲是不是也还是有这个？删去不必要的细节，那个时候呢，来到了普渡，然后你的老师就邀请你来教会，来教会那天晚上，老师先带你到家里吃饭，五菜一汤，其中包括梅菜扣肉，这都无关的细节，我们讲见证的时候，你要很注意那个无关的细节，不要让它进来。你知道我们讲话常常都是很多细节都一直进来，有没有？到后来就没有焦点了，就没有焦点。所以写下来的好处就是这样子，你看得到一些无关的细节，把它挑出去，这样子那个中心主题才会凸显。然后三个段落要尽量接近，不要相差太多。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哪一段会最长？信主前常常会最长，特别是你信主前如果有很多痛苦的话，你可以讲到哇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二十分钟还没讲完，哪一段常常会讲的最短？信主以后，你们都知道可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哪一段？信主以后信主以后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才看得出信耶稣有什么不同。所以信主之后那一段，你一定要用最多的这个用心的，用心的去写它，然后写的要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具体，不要讲一些空泛的这个自从信了耶稣之后，我每天都非常的平安喜乐，好了，就算是你平安喜乐，你拿出一个具体的 event 来谈，那就不一样了。哪一次？像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就分享到说，那时候经济很不好，2001、2003那个时候经济非常不好，公司都一直在 lay off 啊。那他说他就大家都人心惶惶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他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感动，他跑去跟他的上司说：“上司啊。”他说这个啊 ，Mr. 我不想他怎么称呼他的上司，反正他就跟他上司说。如果我们公司要 lay off 的话，你能不能先 lay off 我？那个老板吓一跳，先 lay off 你。他说：“我觉得我还是单身，可是其他的同事他们都有家庭，所以其实可能我的冲击比较小。你先 lay off 我好不好？”结果他的老板把他这个要求在他们的那个 team meeting 里面把他讲出来，然后后来真的要 lay off 的时候，老板就找他来。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说我说的是真的。他说那我就真的好，老师老板先 lay off 他。可是 他这个见证就是说，他不晓得那个平安怎么来的，哦，很奇妙的平安，神充满在他的心中，啊，然后 lay off 之后，哇，很多同事都来找他，真的，平常对福音没兴趣的，来找他，他要跟他们谈福音，每个都，哦，这样子听。呀，很奇妙，很奇妙的见证。你要讲平安，那你就用一个具体的例子，好，人家才会真正感受到。OK， 好，只讲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事，哈，不要变成在闲言闲语，好，哎呀，我到教会来啊，我发现教会里面好多人呢，这都不如我，譬如说我们教会的某某某，不要变成闲言闲语，那不要用太笼统的字眼，那一样我刚刚说用具体的例子就会更清楚，不要叫人觉得信了主之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是诚实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还有功课要学，所以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讲见证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我想，今天你们大概没有机会操练，那这个就是放在你们的心中，鼓励你们愿意的话，花一点时间去把它写下来，然后把它 make sure 四分钟之内，二到四分钟，然后也许给牧师给一些弟兄姐妹看看，让他们帮你调整一下。哦，不是改变你的见证的里面的事实，哦，那个调整一下 是那个表达法，然后你中间有些要点可以更凸显的，哦，可以帮助你凸显，哦，那这样就很好的预备了。 OK， 好，最后一点就关系到我们等一下要出去，等一下要出去一起的操练，哦，那个人步道，的确个人步道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我今天跟你们讲的所有这些课堂上讲的东西的重要性，大概都只占整个个人步道训练的5%而已。个人步道要学得好，95%的关键在哪里？在实地操练。实地操练，好，我就跟你们讲一个我常常这个用比较开玩笑的口气哈，每次。很多次了，不是每次，很多次个人步道训练结束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说：“恭喜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已经完成了个人步道训练的5%。”你们一定要知道，我这样子的课堂讲课，我讲的再好，如果你们回去没有操练，整个效果等于零而已，等于零而已。以前我们在教会要做个人步道的时候，训练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说：“不用啦，我们这种课上过很多次了啦，没有用。”除非我们真正去操练，从操练里面你才真正会学会。好，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去操练，可是，不要以为一次操练就够了。OK， 其实是需要我们做个人步道训练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做的时候，我们都要求至少10次的实际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操练，至少10次。有些弟兄姐妹10次就整个基本上突破了，都可以跟人家谈到了。那有些弟兄姐妹也许再多几次也可以，也可以。所以只要你愿意去操练，就一定学得起来，一定学得起来。所以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愿意下这个功夫。那我也请教会的同工牧者也是给弟兄姐妹一些督促，一些督促，让我们能实际的去操练。多几次之后呢，你就会发现那个越来越很自然的能够跟人家传福音，能够分享福音。好，那这个操练的方式呢，就这两个很重要的窍门。第一个是互助式的个人步道小组，今天下午其实能的话，我尽量鼓励你不是一个人去跟人家传福音，而是两个人，可能今天两个人比较好，那通常3个人也是蛮理想的，那大概不要再超过3个了，两个人或3个人。那所以这叫做互助式的个人步道操练的小组。那这个互助为什么需要互助呢？第一个，我们两个人成为一个小组，或我们3个人成为一个小组，其实我们就可以接下去的几个礼拜的当中，我们常常互讲，互相的讲， 我讲给你听，你讲给我听，我哪里不清楚，你可以帮助我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所以互相的帮助，然后不仅是互相帮助，而且我们出去一起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互相 support。以前我常常一个人出去传福音，遇到一些状况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有点灰头土脸的回来，那就说哎呀，不能够灰心，不能够丧志，再试一次，再找一个机会，又找人，又出去传福音。那第二次又处理的不好啊，对方不愿意听，不得其门而入等等的，回来也是蛮挫折的。鼓起勇气，在第三次，我问你，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这样子的努力能够几次？事不过三呐、其实真的撑不了几次。所以今天其实后来我发现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不传福音，不是他们没有传过福音，不是他们不想传福音，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实际操练的一个伙伴的 support， 以至于挫折太多了，那后来就真的就灰心了。所以 我非常强调一个互助式的小组是很重要的。那这个互助小组怎么样运作呢？如果你们今天下午你们两个人要一起去传福音，我就建议你们互助小组怎么做，三个人也可以。你们去之前呢，你们就先分好谁讲哪一部分，谁讲哪一部分，不要让一个人必须从头到尾来讲，那个就挑战就大很多了，对不对？不需要从头到尾，我们可以把传福音的过程分成六段，其实更严格应该分成七段的，那我们先不说七段的，先分成六段。哪六段？你四个属灵定律就可以分四段了嘛，对不对？你讲第一律，我讲第二律，你三我四，就四段了嘛，对不对？然后前面有一个切入福音当做一段，后面有一个这个带领他觉知，就是画两个圆圈，又做一段，那这样就六段了。那其实还有第七段很重要的，只是我今天没办法 cover， 那就是他觉知之后其实应该给他一个立即跟进。那因为今天没时间谈，我就先当作六段来跟大家说。那你这六段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先分好，就算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我们就说我切入，然后你讲第一段，我讲第二段，你讲第三段，我讲第四段，然后最后这个由你来带他觉知。那你看你每次都只讲一段，对不对？讲完一段之后你可以稍微缓口气嘛，有时候讲完一段的时候头脑都已经有点昏花了，但是你缓口气你就回来了。那我们两个都是要讲四个属灵定律，所以我们两个很好配合。 OK， 那三个人也可以这样子分，所以你们 就把六个段落就分成三个人，一人两段，怎么分反正你们分好了，你们去的时候呢就这样子轮流讲，那个压力感、低很多，低很多。那 我先切入了，对不对？那你就为我祷告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我切入进去了，我就说，我都还没问这位姐妹大名，郭荣，好，我切进去了，我就说，郭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有哪几个属灵的定律在管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郭荣他就说了，第一律就是什么，讲完之后就说，换你讲吧，其实真的可以这么简单，换你讲吧，或者是你就说，你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呢？问他是不是，问完之后他就转过来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所以他随时可以把球丢回来给我。那我第二段讲完我说这个第三句告诉我们唯一的答案，郭荣你跟我们讲那唯一的答案是什么好不好，那郭荣就接过去了。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很自然就这样转来转去、所以每个人都只要讲一段就可以缓一缓、然后不仅是这样子，我就算是我讲一段讲到一半我就突然不是突然就越来越这个脑筋一片空白，慢慢的就语无伦次起来了，对不对？我们都有这种经验，这是很正常的。那我跟郭荣一起去的话，郭荣绝对马上就注意到了，对不对？ 因为越讲越混乱嘛，混乱，他随时就可以插进去。哦，他就说，哎，这个小林他的意思就是说，点点点点点，你就从看我刚刚讲到哪里，你就插进来就接下去讲。好，哦，那我就呼，对不对？我就好缓一缓。好，那一会儿就清楚了啊，哦。我刚刚在什么地方混乱掉，然后再回来讲。好，哦，所以我们可以互相支援。所以我们以前做在教会做个人布道训练，弟兄姐妹一个最大的一个激励就是什么？最大一个激励说，我们竟然第一次出去跟人家传福音，我们就把福音讲完了，哎。Yeah, 哇，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很大的突破。所以整个就是帮助我们从累积许多微小的进步成为巨大的突破。好，我的微小突破只是说我现在能够讲一律，好，一次讲一律，好，这是一个很微小的突破。好，但是我们合起来可以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下次我们再出去的时候就换你切入，我讲第一律，你讲第一律，我们换过来。所以我就可以这六段当中，我这次操练这几段，下次操练其他的段落，再回来操练这几段，好，就是你可以这样子慢慢的累积到最后，好，我就鼓励你们到也许五次六次出去谈福音之后呢，我们就给一个挑战吧，郭荣，今天从头到尾都跟你讲，好，由你切入，最后如主若带领就带他决志，那我在旁边为你祷告。哦，我们就从一点一点到最后，我们可以整个来讲，哦，所以有这个互助小组就很不一样，就很不一样，哦，我们可以把那个可能的挫折都把它降到最低，哦，所以其实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传福音，哦，如何跟人家谈到都学得起来，都学得起来，哦呀，哦，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很有信心，哦，很有信心呀，我觉得我真的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就真的是突破了，哦，就很能够跟人家传福音呀，能够带人信主，哦，OK， 好，应对对对，说过要讲十个馒头的故事，好，我们用十个馒头的故事做一个总结哈，然后等一下有什么 logistics 啊，我们出去的下午的安排，让 Suki 哈来跟大家讲。好，这个故事就是哈，假如一个人要吃十个馒头才会饱，要吃到十个馒头才会饱，那可能你给他的是第一颗馒头，所以你给了他那颗馒头之后，你就觉得说毫无意义。为什么？我给他吃一颗馒头，他有吃跟没吃一样，对不对？他还是很饿。哦，我跟他传福音讲了半天，毫无反应哎，哦，毫无反应哎，所以传福音是没有用的啦，哦呀，哦，不，以后不用跟人家传福音了，反正不晓得这种信息人家听不进去嘛。其实传福音是不是真的没有用？其实你那颗馒头有没有用？有啊，总要有人给他第一颗啊，对不对？你不给他的话，那是下一个人要给他第一颗啊，哦，所以总要有人给他第一颗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太快的说传福音没有意义哦，哦，人家毫无反应，人家这个一点都好像听不进去，哦，你不要太快的说没有意义哦。那也许你给他的是第七颗馒头，哦，那第七颗馒头你就是，当然他要吃十颗馒头才会长嘛，所以他绝对没有觉知的，对不对？哦，所以你传完了之后，你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是搞不懂这个人，他福音也听过很多次了，哦，可是怎么就好像又好像也不是太拒绝，可是也都没有，也不 就停在那里，不会再往前进了，哦，所以我看起来这个人大概是神没有拣选的啦，哦，所以就是处在一种很混沌的状态一下，他又好像都听过了，可是又都没有什么反应，对不对？哦，所以大概是他是呀，没有被拣选的啦。然后我们以后找别人。好，哦，哎，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不是，他已经吃七颗了，对不对？其实再吃三颗怎么样？ 就饱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太快的说，太快的说人家没有被神拣选了。OK， 好，今天你给他的可能是第九颗馒头，所以你还没有跟他传福音之前，你就觉得说，哎，这个人已经快要信主了，你看各样迹象都显示他已经快要信主了，哎，你们我们来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今天我要去跟他传福音。好，所以弟兄姐妹迫切的祷告，然后你去跟他传福音，传福音传完了，他有没有觉志？没有，因为才吃九颗啊，十颗才会饱嘛。所以回来之后你就啊，非常的气馁。这个我实在是个笨蛋啊！这个全世界最没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就是我了。一个人明明是已经几乎要绝志了，被我一传，他还是。就是最好传的人，我都带不了他绝志。你看，啊，人家你看那个郭荣，哦，人家他已经带多少人信主了，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哦，你看，就连这么样子都要绝，谁带都是马上绝志的人，我带就是会绝志。所以很清楚的证明，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以后我不用传了。其实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恩赐？其实不是，因为他还需要再吃一颗馒头，对不对？哦，好，也许你跟他，你给他吃的是第十颗馒头，哦，那你就跟他传啊，对不对？那可是你传福音的经验不多，你左手笨舌的，讲，最后啊，这个你要哪一边？那我要右边啊，真的。那就大家做决志祷告。哎，他竟然信主了，我这样子左口笨舌的讲，他竟然信主了，哇，我都不晓得原来我这么有传福音的恩赐。我记得郭荣跟他传过，对不起，坐在我前面的人都比较倒霉，他对吧？我记得郭荣跟他讲过多少次，他甩都不甩。哎，我们教会请过冯秉成来讲道，后来还坐在冯秉成前面跟冯秉成谈道，他也没有信主。哎，哇，多少人跟他做过工作，他甩都不甩，我一跟他讲，他就信主了。哇，原来我这么有恩赐，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没有前面九颗馒头，怎么样？今天我跟他谈，一点反应也没有。好，所以你就发现到说，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传福音是没有用的啦，人家不会有反应的啦。我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有些人怎么听那么多次福音还是没有反应，是不是我们应该放弃？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怎么那么差劲，我怎么那么笨，明明都要决志的人，我就带不了他决志。哦，我们都以为，哦，是因为我没有恩赐，都以为他神不拣选。有时候我们以为说，哇，我太有恩赐了，其实都不是，都不是。其实每一颗馒头都怎么样？一样的重要，一样的重要。今天下午你们出去，我不晓得是第一颗馒头，还是第七颗馒头，还是第九颗，还是第十颗。不论是第几颗馒头，记住一件事情，都一样的宝贵。好不好？哦，都一样的宝贵。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神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的一个笃定的一个那个，就是说那个底气哈，那个底气就是说，不论对方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不受他的影响。哦，我们只要有机会跟他传福音，我们只抓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竭力忠心的把福音好好的传，就是这样子而已。哦，然后他的怎么样子的反应，我们都为我们有机会跟他传福音，我们感谢神，感谢神。好，哦，OK， 好，那我们今天要暂时先停在这地方，因为要让大家有时间能够出去。我稍微问一下哈，我们已经有邀请好对象的，能不能举手？大部分哈。我们中间已经有约好两个要一起出去传的，能不能举手？
哦，还没有哈、哦、，OK， 很好，夫妻两个呀，有约好的。那我请 Suki 帮忙一下好不好？哈、哦，我们把已经有邀好对象的，如果是自己一个人邀的话，我们还没邀好的弟兄姐妹，我们来 pair up 一下好不好？两个人一组，让我们每一位都有机会一起出去哈。哦呀、yeah, ，我先把时间交给那个 Suki， 你来pair up 一下。
可以先举一下手吗？就是已经邀请好要一个人出去传福音的，先举个手，然后来 pair 一下，就举着一直举着，直到我给你们 pair 了再来放下手，就一个人嘛，对不对？对。那，哎，你们俩都分开是不是？哎，你们三个是一块吗？你们三个是分别三个人是不是？
你们是分别约好的，你们分别有约好的，对。
一个就是已经约好了，但是你是一个人出去传福音的，举手。
对。
因为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约好，想要跟大家搭配。
好。
两个人一起去就放下手了。
我们本来想两个人一起去传两个人，因为没有人要去，
所以。哦，可以啊，很好。
可以。
那郭荣姐，你这边挑一个弟兄姐妹。有要跟郭荣姐一起出去的举手，然后他就可以。还没有邀请的，这个大家配合度高一点，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时间就充足一点。对，先有。
可能是六十几岁的一个教授，我的老师。
郭荣姐跟一对夫妇好了，对，我觉得这样，对，我们可以三个人一组。可能大家 comfortable 一边，这边可能有些是夫妇，有没有一对夫妇跟郭荣姐一块的？没有吗？这样子太尴尬了，在这种尴尬的情况，好，明波姐，
哎呦，可是我没告诉她还要带客人，
庄燕 ，OK，
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现在可以等一下可以跟她说，哎，我们有两个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
对对对，还有多少人是一个人？还有要找人的？
这边两位也是一个人在。
他们没有，他们都约，你们都约好了。对。找谁、啊、比较好？还有谁要找？还没有 guess 的可以举个手吗？他们三个好像各自都有，他们有要去讲给三个人传福音。对。对，对对对，慧英姐他们。
好。
还有人有需要就是搭配的吗？有人不敢一个人传福音的吗？趁现在啊，否则就是你们一个人出去了。
没有把握最好我们就 pair up， 所以
如果有把握没有问题。
对
啊，好，那我看大家都没问题，很好，请大家五点钟回来吃饭，然后吃完我们现在完成了5%，然后呢我们要现在出去 practice 再挣个5%，可是当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去听别人的分享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还能挣个2%-3%。对，
好，我们是几点回来？
5点回来。
五点回来后，我们试着大家5点赶回来，好不好？我们在这边可以有一点大家的交流哈，经验的交流，对。然后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呀哈。好，所以这样可以了哈。我们请贵传道带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出发之前哈，请贵传道带我们祷告哈。好